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8年3月28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为应对恐袭舍己救人的宪兵警官贝尔特拉姆举行国葬，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兰西将毫不手软地战胜伊斯兰极端主义。巴黎郊区塞弗朗市长因抗议国家对贫困城市照顾不足提出辞呈。金正恩确实到北京会晤了习近平。金正恩在北京承诺将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中朝首脑会谈是非常重大的事情。被梵蒂冈认可的中国闽东地下教会主教郭熙锦被拘留24小时后获释。安邦集团前董事长集资诈骗案在上海开庭，吴晓辉提出异议。美国最高法院退休大法官史蒂文斯主张管控枪支应废除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英国前球星贝克汉姆到访印尼，推动校园反凌霸，印尼女学生成为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法国今天3月28日在雨中为舍己救人的宪兵警官阿尔诺·贝特拉姆举行国葬，以表达全法国对这名警官上校的感谢之情。国葬仪式在巴黎荣军院举行，出席者包括贝尔特拉姆警官的家人、朋友、同事，以及3月23日恐袭遇难者的亲属等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葬礼上自悼词，他表示，宪兵警官贝尔特拉姆体现了法兰西的抵抗精神，他现在加入到他所热爱的英雄们的行列当中，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马克龙还呼吁法国人以公民责任感面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这个阴险的敌人，他呼吁人们提高警惕。马克龙说，法兰西将战胜伊斯兰极端主义，法兰西在这场战斗中将毫不软弱，也不会狂怒，而是冷静地赢得这场战斗。以自身换人质的警官贝尔特拉姆上校的灵柩昨天由他的同事们护送到巴黎先贤祠停放，已有公民和政界要人前往致哀。法国国会参众两院也在开会之前全体默哀。警察中校贝尔特拉姆在超市内与凶手周旋，并要求与女人质兑换。在人质获救离开后，凶手向没有拿枪的贝尔特拉姆警官发动攻击。在外面包围的特种兵听到枪声后攻入超市，将凶手击毙。但是警官中校贝尔特拉姆因脖子上的刀伤过重，在医院不治身亡。凶手拉克迪姆被击毙后，他的女友被拘押，并在今天被以参加恐怖主义阴谋的控罪受到司法起诉。这名18岁的法国女友玛丽娜在2014年皈依伊斯兰教，走向极端，名列威胁法国国家安全的 S 名单。她的一名姐妹昨天接受一家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玛丽娜自从遇到那个人渣之后就完蛋了。巴黎北郊的塞弗朗市长周二3月28日提出辞呈，他此举是为了抗议国家对贫困城市照顾不足。请听记者珍妮特的报道。
是的，属于法国最穷困城市之一的塞纳和圣德尼省的瑟维朗市长斯提凡·加提纽一直以来连续收到重组创始者共产党以及法国生态党的支持，他并在2017年在总统大选中支持马克龙。这个对法国郊区了解透彻的市长3月27号周日晚上向市议会提出辞呈，他放弃这个自2001年3月以来的市长位子。他向世界报解释为何他要在任期未满前辞职，他说，我在31岁时当选 市长，现今当了17年市长。17年当中，我疯狂的奋斗，为了改变塞维朗市，吸引大型的建设项目，好让这个城市能够脱离郊区的泥沼，脱离社会事件。我的目标一直是打破贫民窟，拆除贫民区，但我想即使这些声明连续几任的政府都不认同支持这项目标，他们继续把郊区当成另一个平行存在的世界，这个脆弱的社群团体的结构只能靠大家的救济勉强支持，任其苟延残喘的自生自灭。如今我的想法是，这种情况可能是让大家各取所需，所以现在到了一个时刻，我人累了，没有动力了。这个市长在2012年11月曾经绝食，以绝食来获得郊区重新整修局的拨款，拨给工程还款，这个对于像塞维拉穷困城市最好的方法，至今还是最好的方法。他说，我当时绝食了六天，最后一天时我说，直到有一天我不相信能够努力成功时才会放弃，现在就是时候了。
以上是珍妮特的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确实到北京会晤了习近平，他昨天已经离开北京返国。金正恩是在与美国和韩国举行峰会之前对北京进行的24小时的秘密访问。据新华社今天28日报道，金正恩承诺将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北京前天和昨天对金正恩上台后的首次密访祭出了大规模的警力措施以确保他的安全，但是今天中国新华社和朝中社都称，金正恩应习近平的邀请，从3月25到28号访问了中国。习近平还接受金正恩的邀请，同意回访朝鲜。尽管朝中社称这是一次非正式的访问，但是金正恩夫妇受到习近平夫妇的高规格接待，从检阅三军仪仗队到欢迎宴会和文艺演出一样不少。习近平和金正恩都强调两国传统的盟友关系，并强调两党父辈的交情。习近平向金正恩表示，双方要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金正恩则感谢习近平像大哥一样对待他。路透社说，金正恩放弃核武计划。据中国新华社的消息说，金正恩在讲话中表示，半岛无核化是他父亲和祖父的遗训，也是他始终不变的立场。金正恩说，他决心与韩美举行首脑会谈，和解关系。如果韩美善意回应，营造和平稳定气氛，采取同步措施，无核化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金正恩还向习近平保证，他不会甩掉北京单干。他承诺要在与韩美交涉的进程中，与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共同维护协商对话势头和半岛和平稳定。但是本台没有在朝中社有关金正恩在北京讲话中看到上述的内容。习近平在会谈中热烈欢迎金正恩首次访华，并感谢金正恩在中共十九大和人大后向他发贺电，祝贺他当选。习近平对金正恩能够在与韩国和美国进行首脑会晤之前这个特殊时机访问北京表示了高度的评价。习近平强调，中朝同志应该保持经常的联系，进行充分的战略沟通，经常就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加强互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中朝首脑会谈事关重大，日本非常关注。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安倍称，中朝首脑会谈是非常重大的事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时间28日在参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就中朝首脑会谈表示，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非常关注此事，正努力收集信息并分析，希望中国方面也能切实进行说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25日至28日对中国展开非正式访问，26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表达了实现无核化的意愿。对此，安倍发表了上述看法。 同时安倍强调了继续施压的重要性，他说在朝鲜采取具体的行动废核之前必须坚持制裁。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日本时间28日午前的记者会上，在谈及习近平与金正恩的会谈时指出，日本政府对此非常关注，希望中国方面也能认真进行说明。菅义伟指出，朝鲜之所以要求对话，是到目前为止，日美韩同国际社会合作施加压力的结果。为了实现日本最大的目的，也就是朝鲜的非核化，怎样做才最有效果，将就今后的对应进行认真研究。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被梵蒂冈认可的中国闽东地下教会主教郭锡锦被拘留24小时后获得释放。详情请听记者瑞迪的介绍。
的确，就在梵蒂冈与北京围绕主教任命问题谈判取得进展之际，年初就有消息显示，教廷不仅可能准备承认七名中国官方教会任命的主教，而且还劝说两名此前由教廷承认而不被中国爱国教会接受的地下主教辞职让位。闽东教区的郭锡锦主教就是其中之一。教廷外交人员曾动员他让位给爱国教会任命的主教詹思路，詹思路也是中国政协委员。到目前为止，没有消息显示郭锡锦已经接受自动降职为福利主教。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一些当地教友接受天主教媒体亚洲新闻问询时表示，郭锡锦再次被警方拘押，可能与他拒绝接受与爱国教会主教詹思路共同主持本周日的复活节弥撒有关。根据天主教媒体亚洲新闻此前的报道，郭锡锦去年四月也曾被中国有关方面带走拘押四天，当局要求他签署降职文件，以便获得中国官方教会的承认。此后，梵蒂冈代表团曾前往福建与他见面。法新社从接近谈判人士处获得的消息显示，教廷与北京已经接近就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历史性协议。法国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周一报道称，本周会有中国代表团抵达罗马。自1951年以来，梵蒂冈教廷就与北京中断了外交关系，中国教会因此分裂为官方承认的三自爱国教会和忠于梵蒂冈教廷的地下教会，主教任命问题一直是中梵谈判中的难点。据估计，中国大约有1200万天主教信徒。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美国持续举行要求控枪的游行活动，美国最高法院退休大法官史蒂文斯主张管控枪支应废除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退休大法官史蒂文斯27日投书《纽约时报》指出，如果想在枪支管控方面获重大进展，就应该废除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1791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障美国人民持有携带武器的权利。尽管美国枪支泛滥，恶性枪案频发，但宪法第二修正案是拥枪派所持的法律依据。史蒂文斯认为，废除宪法第二修正案之后，将可削弱美国步枪协会对于枪支管控立法的阻挠，也可以让枪支改革更有效率和长久。现年97岁高龄的史蒂文斯1975年获福特总统提名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2010年退休。虽然他是由共和党总统提名，但一直被认为是温和的保守派，后来更偏向自由派。对于宪法第二修正案当年立法的背景，史蒂文斯指出，当时美国人民担心联邦军队可能对于各州安全带来威胁，让第二修正案因此诞生。这项修正案让有组织的民兵卫队得以存在，为各州独立自主提供安全保障，人民持有并携带武器的权利也不容侵犯。史蒂文斯写道，而在今天，如此考量已经属于18世纪的遗迹了。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这里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月28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中国和朝鲜官方媒体28日都确认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北京的消息。金正恩此行不仅行程隐秘，而且从中朝关系近期的发展状况来看，此前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会有这样的会晤安排。金正恩此行在朝鲜半岛局势出现重大转折的当口，双方此次会晤流露出哪些重要的信息？在成功独自推动与韩国缓和关系，并提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之后，金正恩此次北京之行希望从北京获得哪些帮助？我们电话采访了中国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研究员赵通先生，他就此次金正恩突然密访北京表示，
从朝鲜官方媒体披露的报道来看，这个访问是朝鲜方面最近做出了一个比较突然的决定，给予中方准备接待的时间也比较短，所以确实是双方短时间内达成了一个协议，然后得以顺利的实施。
那从双方官方媒体发出的这些消息来看，可以做哪些解读呢？对这次访问，
首先呢，这金正恩正式的首次的确认，他确实要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这是朝鲜方面首次官方的即将举行的金特会做出的肯定的回应。之前外界都非常担心，一直没有来自朝方的确认，而且金正恩再次的对无核化这个远景表示出了承诺和确认，这个也是一项积极的进步，因为自从金正恩上台以后啊，还没有如此正式的在这么高的层面对无核化目标做出明确的承诺。虽然这个离实现无核化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毕竟对这个远景做出明确的承诺是一个积极的进展。金正恩表现出在未来跟美国、韩国谈朝鲜无核化的这个进程方面，有了一定的灵活和积极的表态，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正面的信号。
对，那他此次访问北京，希望从北京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呢？
我觉得首先是两个国家在马上要进行的这些双边高峰会谈，尤其涉及朝鲜的核问题方面，各方的底线是什么？各方最关注的利益和关切是哪些？双方都觉得有必要就这些根本性问题做一些基本上的沟通和互动。然后呢，我相信朝鲜也非常明白，他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虽然是一个历史性的会面，但是也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因为目前来看，朝鲜和美国在核问题上的立场差距还非常大。美国的官方立场依然是坚持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朝核问题。而金正恩呢，我的理解，他的底线是希望能保留住已经获得的核能力，但是呢，也许愿意在冻结能力的进一步发展方面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所以双方立场差距很大，依然存在谈判破裂的风险。而且美国现在白宫内部由一个非常鹰派的内阁所控制，其中的很多鹰派人物像John Bolton，他是非常期望这种会谈破裂，然后呢，以便有合理的借口来对朝鲜进行军事行动的准备。所以，为了防范这种风险，现在朝鲜跟中国积极的改善关系，至少使得如果美朝谈判破裂，美国不太可能会立刻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没有中国的全面支持，美国也不太可能在现有对朝制裁框架的基础上大幅提高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压力。所以这个至少是为可能的美朝峰会失败提供了一项保险措施。
那您刚才提到美国方面希望是一劳永逸地解决朝鲜的核问题，那从这点上来说，中国方面对这个朝鲜核问题的目标是什么呢？不是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核问题吗？
我个人对中方政策的理解是，中方 比较认同朝鲜有它合理的安全关切，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最终目的是它确实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安全威胁，所以希望依靠核武器来实现保证国家安全的这个有限的安全目的。而朝核问题的症结呢，在于朝鲜的这种安全感的缺失，也就是说长期的美朝的相互敌对和互信的缺乏。那这个问题呢，不是大家通过短暂的一次性的外交互动就能够根本上解决的，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双方直接的交流接触对话，逐渐的增进理解，加强互信。对于无核化的实现，很有可能不得不是一个长期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是朝鲜目前表现出愿意在一些近期目标上做出一些妥协，比如说停止导弹试验和核试验。那么如果能以此为契机打开双方直接交流的窗口，通过双方的交流逐渐的培养和产生互信，也许就能为双方向更宏伟的目标，比如说逐步的削减朝鲜的核能力，乃至最终的实现完全契合，打下基础。
赵东先生不认为中国方面会在目前情况下无视联合国决议，单方面放松对朝鲜的制裁措施。以上是要闻解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到访北京的消息吸引了法国媒体的高度关注。3月28日出版的绝大多数法国日报纷纷对此进行了报道。各报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对中朝两国关系的看法，并分析了金正恩到访北京的意图。关于中国其他话题的报道，还有对中国新领导班子组成背景的分析，中国著名信息与通信供应商华为以新版智能手机 P20 系列向三星和苹果宣战，以及巴黎中国天主教徒庆祝圣知主日的消息。首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到访中国受到各方密切关注。费加罗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刊出的标题是金正恩到访北京的传言。该报指出，周二可能由朝鲜高层乘坐的一列火车出现在中国境内，多个媒体一致认为金正恩就在这座列车上。外交人士纷纷认为金正恩极有可能到访北京。报道指出，随着金正恩的到访，近来有关中国在朝美高峰会议议题上被排除在外的说法不再成立。最近几年来，中朝两国关系明显疏远，北京对朝鲜不断进行核试验的行为深感不满，平壤方面则谴责北京不应在联合国投票赞同对朝鲜制裁。但是从来未与朝鲜领导人谋面的习近平，在本周赶在美朝两国领导人会晤前会见金正恩，却十分有意义。因为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在美朝会谈中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北京也希望消除拥有核武的邻国的敌意。回声报刊出与特朗普会晤前金正恩与习近平示好的报道标题。该报引述观察人士的观点指出，朝鲜秘密的到访者正是金正恩本人，平壤寻求与北京加强关系。解放报报道认为，金正恩到访北京凸显了中国主席习近平再次掌控了地区的地缘政治局面。人道报指出，金正恩到访的消息如果得到证实，则凸显了被描绘成受到边缘化的中国外交的重要性。实际上，中国从来没有在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缓解的过程中被边缘化。此外，《费加罗报》在观点版页刊出一篇载文，披露了法国智库亚洲中心主任迪蒙柳和另外一名合作伙伴对中国主席习近平任命的领导班子的看法。文章指出，中国新的领导班子凸显了一号人物打算向欧洲展示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开放形象。刚刚在北京结束的中共两会任命了国家机器的关键人物。2012年掌权以来，习近平似乎痴迷于巩固个人权力并清洗腐败和政敌。 然而，新组成的领导班子结构却显现了改革主义的色调。正在跟随邓小平的步伐，习近平很可能正在开启一个能够在中国经济转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时代。另外，全球第三大手机制造商华为推出新版智能手机 P20 系列，强势展现竞争能力。今天出版的《回声报》和《费加罗报》纷纷对此进行了报道。两份日报分别刊出华为以智能手机 P20 系列向三星和苹果宣战，以及华为荣登智能手机制造商榜首位置的报道标题。报道指出，华为在法国首都举办全球发布会，高调推出华为 P20 系列。回声报同时报道了美国对华为设置新的障碍，令这家中国大型企业难以进入美国市场，以及中国小米也推出新型高档智能手机的消息。天主教十字架报刊出一篇报道，介绍了巴黎的中国天主教徒在复活节前夕在中华圣母教堂庆祝圣知主日的情况。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中美国对中国展开贸易战，日本作何感想？
美国对中国展开贸易战，日本作何感想？美国特朗普政府3月23日以廉价钢铁和铝产品的流入对安全保障构成威胁为由，启动了进口限制。此外，还在22日认定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并签署了以每年对价值500亿到6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25%追加关税为核心的总统令。对此，日本反应很复杂，可以说对日本来说弊大于利。在得到美国将启动追加关税的消息后，日本曾积极向美国做工作，希望能够被排除之外。日本认为，日本作为美国的同盟国，不会因为向美国出口钢和铝，对美国的安全保障造成威胁，但是没有奏效。美国在23日发动追加关税时，把宣布如美国追加关税将采取报复性措施的欧盟和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加拿大及墨西哥等7个国家和地区暂时不列入追加关税之内，而日本并没有被排除在追加关税的对象之外。为此，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在日本时间23日的记者会上对此表示极其遗憾。按说，日本向美国出口的钢铁和铝制品比例并不高，在日本的钢材出口量中，对美国出口仅为约2%，铝制品也很少。仅这两项增加关税，对日本的打击并不大。但是日本担心的事情现在有两个：第一是中美贸易之战对日本经济的打击。日本财务省3月8日公布的1月国际收支初值显示，反映日本与海外的货物、服务和投资交易情况的经常项目盈余为6074亿日元，该数字达到上年同期的约6.4倍，创下了2011年东日本大震灾后历年1月的最大盈余额。对华汽车出口增长等成为主要原因。如果中美贸易战造成中国经济减速，将沉重打击日本经济。第二，目前日本经济的复苏 在很大程度上靠股票高涨支撑，但是特朗普政府23日签署追加关税令之后，继美国股市暴跌700点之后，日本股市暴跌1000点，贸易战狼烟再起，将对日本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主管农产品进口的农相斋藤健指出，保护主义不断扩大不是好事。日本贸易会会长小林荣一在22日的记者会上指出，虽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发言影响，但保护贸易绝对不利于经济活动，对保护主义趋势表现了强烈的担忧。由于特朗普保护主义通商政策等的影响，日本三月股票价格一度下降 6.6%， 在世界25个主要股票市场中下降率最大，凸显了日本经济非常容易受到中美经济动向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对于22日美国认定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并签署了以每年对价值500亿到6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 25% 追加关税为核心的总统令，日本则表示衷心欢迎。建议委在23日的记者会上指出，到目前为止，日本和美国在这一点上观点一致，并且一直进行合作。我们期待这次美国所采取的措施能够符合 WTO 协议，并继续注意美中间事态的推移。经济产业相世耕弘成在23日指出，要求披露技术信息和侵犯知识产权等歪曲市场措施也是日本严重关切的。对于知识产权问题，日本有痛切的经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3月21日公布了2017年全球企业等申请注册国际专利的统计数据，从各个国家的申请数量来看，中国较上年增加了 13.4%，至48882项，超过日本的48208项，升至第二位。占据首位的美国为56624项。这使日本人想起的是，2004年左右，日本向中国提供了新干线技术，而现在中国的新干线在世界各国与日本竞争，甚至还在2011年在美国申请专利，这些都使日本耿耿于怀。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为在恐袭中舍己救人的宪兵警官举行国葬，马克龙表示法兰西将冷静地战胜伊斯兰极端主义，不会手软。巴黎郊区塞佛朗市市长因抗议国家对贫困城市照顾不足提出辞呈。金正恩确实到北京会晤了习近平，金正恩在北京承诺将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中朝首脑会谈是非常重大的事情。梵蒂冈认可的中国闽东地下教会主教郭锡锦被拘留24小时之后获释。安邦集团前董事长集资诈骗案在上海开庭，吴晓辉提出异议。美国最高法院退休大法官史蒂文斯主张管控枪支应废除宪法第二修正案。英国前球星贝克汉姆访印尼推动校园反霸凌。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安邦保险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吴晓辉涉嫌诈骗罪、职务侵占罪一案。根据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网站的报道，吴晓辉被指控涉意制作虚假财务报表，骗取保监会销售批复，超额向公众募捐集资人民币7328亿元等罪行。他还被指控实际骗取钱财高达652亿元人民币。安邦总裁吴晓辉上个月在消失了将近半年之后，因涉嫌犯有经济罪而被正式提出起诉，当时就被普遍解读为是北京整肃金融行业的前兆。今天的开庭进一步确认了上述猜测，显示北京有意加快金融整肃的力度。我们首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安邦集团是如何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内，从一个名不经传的小保险公司发展成为资产达万亿元的金融集团。安邦保险集团成立于2004年，最初的注册资本仅为5亿元人民币，在连续多年的增资扩股之后，到2014年其注册资本达到619亿元人民币，也因此成为中国保险行业资金最雄厚的企业。同一年，安邦集团启动海外并购，先后收购了比利时、荷兰以及韩国的多家企业，经营行业也开始涉及金融行业以外的房地产行业。安邦收购美国纽约著名的华尔道夫酒家，曾经成为全球舆论一度的关注焦点，被认为是中国的强盛与美国的衰落的一大象征。安邦集团的总裁吴晓辉其人也因此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尽管他本人行为低调，极少出现在公共场合，但是他作为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的孙女婿的身份也终于在媒体曝光。此外，吴晓辉还同另一位红太子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2014年年初，陈小鲁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曾经表示，他曾经从中牵线，邀得多位红太子进入安邦董事会。本月初，陈小鲁的猝死也曾经引发外界对安邦总裁处理方式的猜测。不少观察家认为，陈小鲁的死亡或者与当局有意严惩吴晓辉的决定有关。看来上述猜测也并非空穴来风。安邦今天作为中国第三大保险集团，从上个月起已经被中国保监会接管。中国官方强调，保监会的接管并不意味着企业的国有化，接管之后，安邦继续以私营企业的方式运作。虽然中国老百姓购买的保险不会在一夜之间成为废纸，但是最终为安邦数千亿的债务买单的还是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外界至今依然不了解安邦背后的股东究竟是谁。上海法院的公证人今天宣布说，截止2014年12月份，安邦集团注册资本619亿元，吴晓辉控制的37家股东公司控股比例为 98.22%。 但是安邦集团的股东究竟是谁，这是外界关注已久的问题。2015年一篇网络文章披露，陈小鲁是安邦资产的真正持有者，认为吴晓辉事实上只是中共红太子的白手套而已。广东的南方周末以及香港的开放杂志也在同一年报道说，陈小鲁才是安邦的实际控制人。对此，陈小鲁本人在微信中出面否认，虽然承认与吴晓辉合作快15年，但他在安邦既无股份也不接受工资，仅仅是顾问而已。除了陈小鲁之外，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也否认自己是安邦实际股东，强调自己只是挂名的股东，并且要求将其立即除名。事实上，在中国，安邦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有红色政权背景的企业，海航、万达以及福星等集团都被指控涉及红色权贵利益。而此次安邦之所以被成为首个打击目标，自然与其特殊的权力背景有关，与中国内部的权力争斗有关。西方媒体将吴晓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奈遭调查一事相提并论，虽然他们两人曾经一同商台生意，但是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库什奈所代表的家族集团利益与美国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都在媒体的曝光之下，而安邦集 团内部运作的真相，外界至今所了解的仅仅是冰山一角。安邦事件也向国内外传出了多个信息，首先是北京整肃金融市场的决心，其次是西方未来将更加谨慎地面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最后中国政府倘若要维持金融市场稳定，还必须增加企业的透明度。倘若在上市企业的股权结构完全不透明的前提下，又如何能够维护中国股民的利益？如何保障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说到底，金融同政治一样，黑箱操作永远不可能导致和平稳定。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安邦事件究竟说明了什么，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3月26号到3月30号期间举办移动学习周，这是国际组织面对数字新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对当下的产业结构造成巨大的冲击带来的世界人口的就业和财富分配问题将引起的可预见的激烈矛盾面前，前瞻性的组织各国产业和政治决策界集思广益，这是善举，因为它的出发点是通过教育来帮助产业革命中的社会朝和平演变的方向前进，避免灾难性的冲突。在这种集思广益中，产业界强调当今和未来的先进技术的社会占有率和实力，教育界强调这种技术在把年轻人培养成与时俱进的具有活力的劳动力，政治界强调在辅助技术发展和强化教育方面的宏观调控。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组论坛并没有把2015到2020年期间世界将因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而失去510多万个就业岗位这一可预见的技术革命的政治后果直接作为政治议题来谈。在这种社会疏导和引导的政治功能缺失面前，具有和平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宗教界参与2018年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移动学习周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来自亚洲的佛光山的法师们今年又加入到移动学习周的各个会议中，宗教家星云大师创办的佛光山跨国僧团在世界多个地区开展教育扶贫，在南美有巴西，在非洲有南非，在亚洲有菲律宾等等。扶贫的意思就是帮助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的受害者，减轻社会灾难带给他们的痛苦。教育的意思是提供给这些受害者本来因为贫困而得不到的劳动和生产工具。这些佛教界人士的努力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移动学习周社会疏导和引导的政治功能缺失是一种弥补，因此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他们将如何把可能加剧社会失衡的新技术转化成降低社会失衡的工具。给我们的印象是，在佛光山海外督监院院长、欧洲总住持满谦法师的带领下，这两年来自世界不同语言区和文化区的佛光山道场的法师们还在研究阶段和寻找合作契机的阶段。研究指的是法师们对新技术与教育的结合，对佛光山过去积累的经验的挑战。他们在过去几十年中吸收日本和中国等地传统的教育经验，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是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出现，更多的是为使用新技术的人群的年轻化设计的，是为未来考虑的。它打破了办教育必须有教学大楼的传统思维，平台由建筑 向高度虚拟化和电子化转型。新技术对教育者的在地化和当下性的要求与过去的经验相比，天差地别。因为在当今世界，越是弱势的群体，语言和文化上的地域性越强，兼容性和可翻译性越低。在研究中发现的实际的有针对性的问题，不仅对扶贫教育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弘法也提出了更高程度的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与时俱进的指向性要求。合作指的是移动学习周为佛光山参与到其他国际组织中，与世界各地的政府和民间的教育机构、文化机构合作，成就一些单独靠僧团的资质很难达到的合作所赋予的教育和文化项目的圆满程度。要合作就必须有合作精神，就必须找到共同语言，就必须有折中、有妥协，这对合作方各自过往的经验都是挑战。佛光山目前还在方法上、过程上先和自己磨合，接着和新技术磨合，再与合作方一起磨合，在磨合中精进，在磨合中成就济世救民的功德，在磨合中通过教育为世界财富分配模式的和平转型贡献佛教界的力量。磨合不容易，在合之前要磨，但是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从扬州到宜兰，从高雄到宜兴的经历本身就是有开创性的宗教家的经历，对后学和弟子都是榜样。这个榜样是对佛教三法印的很好的阐释，换句话说，在无常无我中引证真理，做出决定性的判断。在时间和空间纬度中的当代性和在地化传承，让世界看到了他的弟子们在国际机构集思广益所对应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里的忠义。佛教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移动学习周里的互动与融合，只是国际社会里面对新技术、新产业和新政治的群策群力的一个侧面、一个样本，也是一个可以提到更全面的框架里总结的优质元素。接下来请听满谦法师专访。
这一次呢，我们有几位法师包括我们的青年一起来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移动学习周。这一次呢，它的主题是叫做发展数字技能，共享互联世界。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新潮流呢，就是所谓人工智慧互联网的一个学习，这个牵涉到新的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学习方式，甚至他们未来的就业跟整个社会的融入是有相当息息关系哈。我看到他的这个数字里面，其实他有提到说2015年到2020年呢，他说这段时间因为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会失去510多万个就业的机会。那我觉得这个数字其实是非常惊人的哈。所以到这里来呢，我们就是做一个学习，因为事实上呢，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我们必须要让他们呢了解学习新的知识、新的这种互联网的这样子，因为现在就是所谓的开放的教室。那开放的教室其实就是一个网络的一个学习。那包括我们五所的大学，其实现在都在发展这种网络数据的这种学习，等于说其实全球都是我们的教室，只要你有网络，只要你打开了，你都可以透过这个学习。那么这个是未来新的年轻人也好，新的一代也好，他们势必要学习。那对于我们在全球，我们做很多 脱贫的这个项目，比如说我们在印度、在菲律宾、在南亚、在这个南非也好，在巴西也好，其实我们在这些偏乡的地区，越是偏乡的地区，他们越需要新的这种学习方式，因为这个可以打开一扇窗，让他们了解到更多新的知识，学习更多。所以我们到这里来，我想这是一个学习之外，那很重要的，我们也了解年轻的一代，年轻的人，他们所需要学习的，那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更要学习，因为如果我们不懂这个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跟新的一代的年轻人，甚至跟新一代的人他们的一个沟通，那我们都不懂，他们觉得我们跟你讲不通。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是都要学习。那这个我觉得更让我在今天第一天的这个会议里面呢，我们学习的非常多，我们觉得其实就是要终身的学习，要不断与时俱进。
好，谢谢满谦法师。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文化遗产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人类文化遗产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审核投票通过的西约旦河南部的希伯伦老城。希伯伦是座被一分为二，分别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控制的历史文化名城。它有着据说是亚伯拉罕埋葬地的始祖墓穴遗址。亚伯拉罕是穆斯林和犹太人共同的先祖。在巴勒斯坦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申请希伯伦老城为人类文化遗产时，惹起以色列方面的不满及批评。过去曾经是巴勒斯坦文化部长的阿布埃就巴勒斯坦这一申请的原因向法国媒体指出，因为希伯伦是一个备受以色列殖民摧残的城市，我们很想让外界了解到它的情况，同时也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关注希伯伦老城这个历史名城，因为以色列殖民而遭受蹂躏，整个的老城都受到威胁，市中心约有400名以色列殖民者把老城区的居民撵到外面，这让人感到遗憾。2017年7月7号在波兰的克拉科维市举行的投票中，有12票赞成、6国弃权、3国反对的情况下，希伯伦这个巴勒斯坦的城市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巴勒斯坦人拥有这座老城，它有被摧毁以及日趋残败的危险。教科文否认以色列对希伯伦有犹太人千年历史关联的说法。希伯伦位于耶路撒冷南部30多公里处，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居民城市之一，它同时是穆斯林人、犹太人及基督徒的城市。它那里埋葬着有这三个独一真神宗教的始祖亚伯拉罕的遗骸，以及他的儿子以撒、孙子雅各，还有雅各的妻妾的遗骸都在这里。伊巴拉因清真寺或是犹太始祖的坟墓都在这里，因此造成这个地区非常紧张的情势。希伯伦是有数百屯垦区的西约旦河当中的唯一被以色列军队保护的城市，当地的巴勒斯坦居民认为自己的行动极其受到限制。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各族群之间血腥冲突不断。1994年2月，一个在美国出生的犹太人戈德斯坦在清真寺里面祈祷会时，当众被穆斯林开了29枪打死。从此，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观光区就血腥事件不断。而这个地区是希伯伦老城区的主要干道之一，那里有许多的小商店，从此就被以色列的军队把持管制。当教科文把这项希伯伦老城列入世界遗产后，巴勒斯坦掌权者哈马斯团体欢呼鼓掌的同时， 以色列方面当然可以想象的非常的气愤，他的外交部长发言人立刻在推特上发出一系列的报仇信息，指责联合国教科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组织，说他提倡一个虚假的历史。推特最后还说真理是永远存在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李伯曼还批评教科文组织此举是扭曲可耻反犹行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把教科文组织把希伯伦列入世界遗产的决定形容为疯狂的决定。他在脸书上视频宣告教科文组织把希伯伦的以色列先祖坟墓说是巴勒斯坦人的地方，说它不是犹太人的地方，说它是一个存在危机的地方。难道希伯伦没有一处是犹太人的地址吗？你们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萨拉、利百加、利亚这些圣经上记载的我们的先祖先母们，这个地点是在危险当中吗？只有在以色列人出现的地方如希伯伦城才能保障所有人的宗教自由。以色列总理最后还说，所以我们将继续保护我们先祖的坟墓，保护所有人的宗教自由，我们继续保卫事实，保卫真理。自从巴勒斯坦2011年底成为教科文组织成员之后，伯利恒耶稣诞生地的教堂及巴勒斯坦居民的巴提尔村庄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单中。在希伯伦投票通过后，此次以色列总理就立刻宣布减少以色列对联合国100亿美元的经费金援。对照各国都争先恐后想要替属于自己的文化老城争先能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的光景，以色列反而对自己祖宗圣地的入选愤愤不平大怒，这可以说是历史时光错位使然吧。各位听众，以上文化遗产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和中华世界》，还有艾米主持的《法国风光》等专栏节目。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为在恐袭中舍己救人的宪兵警官举行国葬，马克龙表示，法兰西将冷静地战胜伊斯兰极端主义，不会手软。巴黎郊区塞弗朗市市长因抗议国家对贫困城市照顾不足提出辞呈。金正恩确实到北京会晤了习近平，金正恩在北京承诺将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中朝首脑会谈是非常重大的事情。梵蒂冈认可的中国闽东地下教会主教郭锡锦被拘留24小时后获释。安邦集团前董事长集资诈骗案在上海开庭，吴晓辉提出异议。美国最高法院退休大法官史蒂文斯主张管控枪支应废除宪法第二修正案。英国前球星贝克汉姆访印尼，推动校园反霸凌。F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3月28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为您选播的歌曲是由 Bepit 演唱的歌曲 Sensation。本次节目也将在这首歌曲之后全部结束。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遥祝亚洲听友晚安，明天再会。
J'en ai vu des nuages passer, j'en ai vu des liquides enflammés, je me suis tant approché, mais je n'ai jamais pu vraiment oublier.We'll be right back. 的祖国。